在早一个嘅星期，我哋开始思想路德记里面嘅信息。我哋话我哋今年教会嘅主题话：主啊，使我成为世界嘅祝福。攞呢一个嘅教会嘅主题作为一个大嘅背景，我哋去思想路德记里面嘅信息，点样去启发我哋去实践成为呢个世界嘅祝福。我哋讲到一个嘅家庭，一个苦苦苦好悲惨嘅家庭，呢一个嘅家庭喺人睇嚟系冇希望，喺路德记嘅叙事里面话俾我哋听，虽然喺人睇嚟好似系冇希望，不过唔好放弃，因为天无绝人之路，或者正确啲讲，天父无绝人之路。路德记一开始虽然是以马拉开始，我们上一次的主题说马拉是苦的意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世无情，上主有爱，拿俄米带着一个愿意忠心跟随到底至死不渝的媳妇路德，两个的寡妇由摩押地外邦之地回归返返去神所应许的地去，重新愿意将耶和华的名字摆在他们人生的故事当中。那种拒绝向命运低头，亦都不会向苦难不幸认输的态度，在种种马拉的当中仍然相信耶和华是会有祝福的。这一种的坚忍，正正是今日基督徒的群体要向我们这个悲情苦难的世界祝福的地方。好像已故的杨牧谷博士在他其中一本书里面，我记得他曾经说，当他的女儿那时面对红斑狼疮症很厉害的攻击，而自己也都在癌症的阴影底下，他说基督徒不可以因为信了耶稣而有一个特权免去人世间的疾苦。我们没有特权，很多时候我们跟其他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经历苦难，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在苦痛的当中仍然相信上帝，仍然可以活得有尊严有盼望，在上帝那里来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路德记是一个苦的故事开始，但是路德记却是一个充满盼望有大团圆的结局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来读路德记第二章，好吧，慢慢的来到去诵读细味这一篇很独特的圣经的故事。预备，一二三。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亚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用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波亚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波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喝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亚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亚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掺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亚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亚斯的人那里做工。那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那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那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当我们再一次去细味你在圣经里面留下宝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看见你话语中奇妙，让我们被吸引入到去故事的情节当中，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品格高尚的路德。我们诚心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上个礼拜我们的会友在我们教会成长的 Mark， 我们现在叫他 Pastor Mark 了，带着他太太 Vivian 和初生只有三个星期的 BB 女 Abigail 来探我们。咁啊，好难得啊，因为本嚟应该满咗月先嚟嘅，不过上个礼拜佢再唔嚟嘅话，呢个礼拜嚟唔到啦。因为我好多人都知道，今个礼拜佢要正式喺 Burnaby 宣道会上班。今个礼拜日咧，佢哋仲系呢一个嘅就职礼俾佢添啊。咁我头先 check 咗啦，佢哋今日冇取消崇拜，所以可以进行嘅咁样样吓。咁咧就唔知系咪因为佢个女其中个名中文名一个雪字，佢出世嗰日咧就是、大风雪。咁到佢阿爸今日就職禮咧，都有大風雪嚇，咁啊真係好奇妙嚇。咁啊，亦都係今個星期開始，佢一家要喺 Burnaby 宣道會侍奉啦。 咁所以咧，佢就上個禮拜嚟咗。咁啊，佢阿爸、阿媽、Andrew、阿 Catherine 都去咗啦。我哋都有啲弟兄姊妹去學佢。我哋教會咧都派咗阿 Pastor Joe 去學佢嚇。咁咧係好開心嘅事情。啊，當佢有呢個 BB 有埋名，即係除咗阿 Andrew 通知我之外咧，佢亦都好快通知我，將 BB 個女喺醫院嗰張相 send 咗俾我。哇！即系一唔睇尤志浩，一睇咁靓女嘅，好可爱嘅 B B， 哇！睇到佢 send 嚟，哇，好开心啊 ，Abigail 吓、啊，咁我见到个 B B 咁靓女，咁我即刻 text 俾佢，我同佢讲，我下一次我喺 Calgary 嘅南宣嚟嘅时候，我一定会介绍俾 Abigail 认识，即系咧，啊。指腹为婚已经太迟啦，唔得噶啦吓。不过我就话指 B 为婚都希望仲有希望吓，梗系啦。呢啲系优良品种嚟噶嘛，传道人之后啊个女，哇！如果将来同我个孙仔行埋一齐，你话几好咧？系咪吓？咁即系呢个系讲笑啫。咁佢啊，居然同我讲啊，睇下点咁样样啊，吊高嚟卖咁啊。我想我哋做父母嘅，或者好似我哋当中好多嘅年纪大少少，好似我咁已经升咧做阿公阿婆阿爷阿嫲嘅。有时我哋都会去谂下，即系咧呢个系我个孙仔啊，留咗未俾你睇。我个孙仔都好似样噶，啊都唔渣。如果你有好介绍，话俾我听下。我哋做阿公阿婆嘅，或者阿爷阿嫲嘅，或者做阿爸阿妈嘅，我哋有时去谂下，将来我哋希望有一个点样样嘅女婿，或者点样样嘅新抱，或者点样样嘅孙女婿或者孙新抱咧咁吓。即系我哋有时会去啊，去自己去谂下。最近有啲人咁样喺香港有啲咁嘅报道，佢话香港啲港女要嫁人咧，首要嘅条件系咩？你知道吗？冇错，要有一层楼。冇楼就免问咁，即系香港咧，啲女仔到一个地步，有个男仔要嚟，先第一件问咧就最紧要关注嘅就系你有冇楼啊咁样样吓。啊，呢个当然系反映一个城市嘅悲哀啦。有啲人可能喺度谂，将来个女婿或者个孙新抱或者孙女婿又好乜都好啦，最紧要有楼，最紧要有钱，最紧要有成就有地位，非富则贵咁啊最好啦。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我们的仔女或者我们的孙仔孙女，他能够找到娶到嫁到一个有美好品格良善忠信贫富不屈富贵不移谦逊有礼勤奋努力体贴弱小苦就卑微待人至诚不虚伪不狂妄不自大。哇，一卵嘴，我照读的，因为我写出来的每个字。即是你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呢？真的他很多钱吗？你只不过是希望将来嫁他嫁一个或者娶一个有良好品格的人，对不对？这些比一切都重要。对于我来说，我的孙子将来娶个什么老婆，智商 IQ 一般而已，不要紧，情商 EQ 要足够。更加重要的就是靈商 SQ 要夠高，靈商是我發明的 spiritual quotient intelligent quotient IQ emotional quotient EQ， 教會應該是更加要重視的是 SQ。 一個人對上帝有心，你就不用擔心他了。品格比腰纏萬貫良田万顷更加重要。各位阿婆阿公阿爸阿妈，是不是路德一个摩押外邦的女子，根本都不入流的，本来因为她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选民。但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路德的人格品性深深的吸引每一位的听众或者读者。 路德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很多重要的关头，很多的对话，很多的一言一行里面所散发出来的品格，就好像在乌云密布当中的一线曙光，就好像在这个混浊淤塞的泥沼的当中的一道清流，好像在没有盼望的当中beam 出一线的希望。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路德记的背景时代是士师的时候，是各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是拨逆上帝的时候，不再讲忠信，不再讲承诺，不再讲这一切品格的时候。不过路德却为了陪伴和服侍这位拿俄米寡母婆，这位奶奶，她可以不离不弃，甚至离开自己的家乡摩押地，跟随着拿俄米去到伯利恒。当别人的信仰冷淡，看风洗礼，不再坚持的时候，路德可以说，我应承你，我会跟住你。不单止是这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他对拿俄米的承诺。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我不想回到我的娘家。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甚至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啊，他居然可以说一个外邦，根本在他们的民族里面没有耶和华的一个文化里面，他说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当勤奋工作，尽心竭力，老板看不见的时候都仍然一样这么忠心工作的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合潮流甚至被人耻笑的一种情操。但我们又看见路德，他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到一个地步，那个监管波亚斯监管的工人工头，他这样介绍这个的路德，他说那摩押女子，这个的称谓是 很突显的，就是说明这个人的身份是没有地位的，他不是我们人来的，不是自己有来的。那摩押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他说请用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菌剩下的麦穗，他从早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尚在这里。很勤奋，很忠心，很努力的工作。当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很多人对很多的事情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事都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我们所谓最重要是自己的权利，我的 right 在哪里。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又看见路德是一个自认不配而且存着感恩的情操的一个人，多谢上天的祝福，也都很感恩别人的恩待。这一种这样的情怀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成为稀有动物。路德记第二章第十节，当波亚斯恩待他的时候，路德到一个地步，他俯伏在地，是什么？叩拜，然后对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为什么你这样顾恤我呢？路德俯伏在这里，多谢波亚斯跟他说，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如果你口渴欢迎你到那些器皿那里喝仆人打的水。 于是乎，路德继续话：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我连你的使女奴仆都不如，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个是一个感恩、感谢，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是觉得理所当然。当人人最大的关心是自己的安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损人利己的事不会做，但是有机会利人而损己的事呢，亦都不会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底下，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抛头露面，为了叫这个可怜的寡母婆她的奶奶拿俄米不会肚饿。一个摩押的女子，没有权、没有势、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能力、没有依靠的时候，她选择了与最贫穷社会里面最贫穷的人一样的做法的一件事，就去到人家那些田，跟着那些收麦穗的人，在他的后面跌下来那些、剩下来那些，他在后面慢慢的、静静的去执，执得多少就有多少。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耶和华的律法有这样吩咐神的子民百姓。所以收田割麦，不要扫清，要留下一些给最穷的人。所以路德就是 identify 他自己是那班最穷的人，只不过有一样东西他不希望拿俄米挨肚饿，但是他是危险的，因为他是一个摩押地外邦的女子，有人会笑他，有人会闹他，有人会欺负他。可以你想象，当他一路在这里执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以色列里面的那些人，又是穷人，又在这里执，望下他，喂，我已经够穷够惨了，你还来抢我饭碗，你都不是我们的族的，你是外人来的，没有身份的，你是墨西哥走上来的、快点走。即你可以去想象是一个什么的环境，他自身将自己摆在一个什么的处境当中。你说他怎知道被人欺负、你怎知道那些人会拒绝他、波亚斯自己亲口说的嘛。他说你放心，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做什么，不可欺负你，不可羞辱你，不可斥下你。即如果波亚斯没有落这个的 order， 其实你可以想象路德一路承受着别人的白眼、羞辱和耻笑，为了叫拿俄米不要挨肚饿。这个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到一个地步，波亚斯说：哦，当他听完这个仆人的介绍之后，哦，当他有机会跟这个路德谈完偈之后，他就说：啊，你的事我知道。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和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原来波亚斯知道这个是一个好女子，在这个文化氛围里面，人人都很乐意邀功领奖，为自己一点点的善行而可以沾沾自喜的时候，你看见路德听到波亚斯这样赞他的时候，他仍然谦恭有加，我连你的侍女都不配，他仍然谦恭有加，仍然矜持有礼。这个是一个高尚品格的摩押女子。如果我们跳出来一点点看，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路德记这样去形容这个路德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路德这个摩押的外邦女子，上帝的祝福无权无份，什么都没有，不过这个这样的人却可以全心全意的跟随耶和华。相反，士师的时代，神的子民百姓做什么？任意而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是讲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里是一个很 powerful 很有力的讽刺，讽刺提醒职责属神的子民百姓，你看看你们都不如一个外邦摩押的路德。圣经的故事和叙事很精彩的地方，其实是要叫每一个听众或者读者被吸引到去故事的角色里面，我们去找到一些认同的角色。所以可能你一看路德故事的时候，有些人如果你在人生的痛苦当中、困难的当中、苦苦苦的当中，你第一个会 identify 的可能就是这个奶奶。当我们去代入，当我们去认同的时候，故事里面那些情怀、故事里面所散发的信息，就开始的去感染和影响那些读者。细蚊仔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啊？这些故事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的。我们中国人要谦让，是不是？长篇大论，阿爸讲个故事，然后教你孔融让梨。所以孔融让梨这四个字很深刻在你里面。龟兔赛跑，你记得吗？你几时跟一个三岁的小孩讲龟兔赛跑，他都很开心。今天讲完，下个礼拜又再讲，他都仍然很开心。为什么要龟兔赛跑？为什么要孔融让梨啊？因为那个故事告诉我们，三岁的小朋友，阿仔啊，你想做只兔仔还是做只龟啊？不过今天这个时代，可能那些小孩会告诉你，我喜欢做只兔仔。可能你就这样讲故事给他没有兴趣，给个 iPad 他看，开心一点，兔子会一路走走下，我不知道。不过那个故事去告诉我们，不要学只兔这样，兔是很厉害，兔是跑得很快，不过跑得快骄兵就必败。学只龟咁，坚持紧要啊！慢啲，有恒心，一步一步，最终可到终点噶，系咪啊？呢啲就系龟兔赛跑嘅故事，呢啲系有教化作用嘅故事，呢啲系建立品格道德嘅故事。福音派嘅教会喺讲台上讲德育，讲品格。讲行为，很多时候有些心理障碍，所以我们比较少去提。今年是，我都在这里提过，今年是这个改革运动 Reformation 的500周年。路德改革到今天500年了。改革 Reform 其中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强调要从中古世纪这个天主教那种的腐败当中改过来了，回归圣经，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主题信息。另外一个更加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再靠行为得救的，我们是靠着恩，恩着我们信而称义的。有很多人经常都很简单地说我们恩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所以到今时今日，其中的一个的可能是这个改革运动之后带来今天福音派的教会有一种的心理的恐惧，就是说如果我们再提回品格，如果我们再提回行为，会不会有机会我们回去旧路，着重行为呢？行为这些范畴的东西呢， 我们尽量都是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多些讲属灵的生命，少些讲品格行为。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品格行为的时候，我们都将它属灵化、灵异化，摆在侍奉的里面，摆在全福音的里面。路德的故事是品格、德育、行为的教化蓝本来的。齐唱新歌第四集，你知不知道哪一年出的？1985年出的。第四集出了一首歌叫做《埋难歌》，是陈芳荣，好像是他谱的。他那里是讲紧基督徒的，他说教会基督徒这些人答应了的事，一直很香港的这些，理应搞定，纵使有问题应出句声。你说教会里面要守信念，若亲你例迟，这样点算？你答应了的事理应搞定，咁样好似系咁上下，有啲似阿 Sam 嗰，即系 Sam 许冠杰嗰啲歌咁嘅。事事喐下就求人原谅，开口博取友善，人人学你，事事会点呢？平时都将一天光阴搞到咁乱，如何能为主争战呢？快快洗心革面，每天训练，细心干事情，品质更显。你我见识世面，要肯锻炼，有乜嘢出错？都敢规劝。三十几年前，透过一首卖懒歌齐唱新歌，去讽刺基督徒。三十几年后的今日，当我们看这些歌词的时候，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想起一些人的面孔。在今天这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诚信、谦逊、文明对话、彼此尊重，这一切都慢慢在我们的文化的摇篮里面开始好像漏斗漏了去一样。教会可以给这个世界什么的祝福呢？就是我们坚持一个信念，我们仍然持守承诺，应承了的事，就好像路德那样，即或有机会利人而损己，我们都会坚持会做的。我们仍然相信承诺说了是算数的，不会约了你就例迟，迟了之后还眼望左望右望，我不出声。我们仍然坚持需要道歉就勇敢承认错误，我们仍然坚持舍己助人，我们仍然相信有品格，有品先有格，中文品格，品格，你是什么品，你就是什么的格。有品就有格，没品就衰格。我做基督徒几十年，做传道三十几年，我见过很多衰格的基督徒。基督徒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在这个 bubble 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学够好，圣经知识够多，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考虑这些品格的问题。搞错。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希望学习好像路德一样，在这个俗世的污流淤泥的当中，成为一小小的清流。今天基督徒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很不文明的事，两句说不对，推倒整盘棋不玩， 呢啲系唔好嘅品格。得罪咗人唔出声，执执搏行咗去，呢啲系唔好嘅品格。怪错好人，理所当然地，诶都唔诶一声，起码 say 个 sorry。行过撞到人，揸车涉人位，仲洋洋自得，感谢神俾我抢快一步，捷足先登，拍咗个位。呢啲系唔好嘅品格。同人倾偈，人哋都未讲完，你就打断人嘅话柄，讲嘢咄咄逼人，窒人唔使本，呢啲唔系好品格。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绽放谦逊虚己。入到教会这几熟灵，有几多神学，有几多知识，如果你没有品没有格，我们不会祝福这个世界。亲爱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引人入胜的不是我们红兔边边偏偏点样都拗唔赢啊！我哋嗰啲嘅辩护学，我哋嗰啲福音嘅手法，我哋嗰啲节目嘅精彩，唔系嗰啲引人入胜嘅，系人睇见呢班基督徒，哇！佢应承咗唔会甩底嘅，佢得罪我会同我讲 sorry， 好真诚嘅，交代佢嘅事，原来佢做到十足嘅。所以他们会觉得，哎，基督徒有些东西是特别的。所以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觉得路德是有些特别的东西。引人入胜，基督徒的信仰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原来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放了一个又一个好像路德这样的名不经传、寂寂无闻的人。不过这些人好忠诚地，虽然做啲好卑微嘅嘢，喺田中拾禾水，不过佢一啲都唔会甩漏，一啲都唔会吞扑。就喺呢个世界嘅里边，有好多一个一个神放咗喺呢啲公司里边，嗰啲揸货车唔会去偷懒嘅人，嗰啲去超市佢做收银唔会穿柜桶嘅人，嗰啲喺公司里边做会计，他不会瞌眼瞓计错数的人，那些在商店里面做售货员的基督徒，他们真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这些这样的你和我的路德，在不同的和场上面，这个品格就彰显了上帝自己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路德的故事最后他会对人发出一个这样的邀请。当你看完这个故事，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就好像孔融让梨一样，这个故事很自然有一个吸引去问你，喂，你想不想好像路德这样？或者开始这样问先，你想不想有一个好像路德这样的朋友？你想不想？然后跟着再问，你想不想好像路德这样成为别人的朋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